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做什么。这其实是跟这本情感经济书讲的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说你当大量的这个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东西被机器所替代的时候，你要去仔细思考人的价值、人的使命、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于沟通，其实这一点我们没有谈啊。对于下一代现在的年轻人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是他们可能面临的这个挑战或者变化会更剧烈，对吧？那这个时候哪些技能是可能100年之后还是重要的？
我就很喜欢一个词嘛，就是心智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它强调又要有心又要有智。就是之前可能就说有一些如果过于迷恋或者说过于相信理性思维，那可能确实也有问题，就是我们并不是能够完全依据理性和这个逻辑来做事情的。但是我觉得心也很重要，心可能强调的就是情感的那一面。我觉得只有你把这个情感跟你的理性结合得很好，你的心智才能真正的成熟。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晨读时间啊，今天还是我跟海云，我们聊一本也不算特别新的书，但是概念还是很重要的书，叫做《情感经济》啊。它作者也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叫罗兰·鲁斯特啊。对，我之前记得半年以前跟他做过一次对谈，也是在谈这个理性跟情感的问题。但是海云呢，最近又把这本书翻完啊，也有一些感触，所以说海云，你先聊聊你的最新的感受吧。
对，因为我看到情感经济这个书名呢，我本身就会一下子很感兴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这段时间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畅想哈，就是说我们如果创业的话，或者是说我们会做哪方面的生意比较好，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经济不太好嘛，你做很多行业其实都不一定能赚钱，很难发展。然后我们得出的某一个共识就是说，你得做那些让人们感觉好的，或者会带来那种很好的那种情感价值、情绪价值的那些行业，哎，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有希望。比如说哈，做宠物行业，或者是做一些跟什么心理疗愈啊什么的有关系的那些行业，我们又因为就在经常就聊这些话题，所以当我看到《情感经济》这个书名的时候，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想，它是不是可以给我提供一些，
给你一些指引，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看了以后呢，我的感觉就是，我当然我觉得也很受启发，但是呢，我也觉得它就像现在很多美国出的商业类的畅销书一样。就是明明其实一篇长文可以解决的内容，他非要写一本书，所以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乌晨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他说不定就是原先的一篇长文呢，对吧？但是出版社的，这就是美国商业的生态嘛。出版社，哎，这本挺好的，你能不能帮我扩充一下，变成一本书？非虚构也有，纽约客的很多时候是他的一篇文章，对吧？然后也就会拓展成一本书。但我觉得，就我自己在看下来，这个最重要的还是我的切入点是说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那人跟机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想要知道，跟你刚才的这个探讨其实是同样的切入点，就是我们在未来到底哪些东西我们去做可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很多其他的东西可能是要机器来做吧。
对，然后他的这个书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梳理，虽然这个梳理可能过于简单，就是他觉得这个机器替代了人的体力劳动，对吧？一块就是体力劳动。然后呢，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呢，就是把这个思维劳动他也正在替代，那么接下来呢，他有可能要替代情感劳动，只是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现在他认为就是说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人类的这样一个 habitat 可能是在情感经济，因为体力经济好像已经丧失了这个阵地，然后思维劳动也在丧失这个阵地，那么现在这是一个还没有被丧失的这个阵地。那我一方面觉得就是说这样一个大体的一个趋势其实我是赞同的，就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人们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个情绪的价值，对吧？而且思维劳动确实是在被 AI 是在替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ChatGPT 也好啊 Sora 也好，我们都在观察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在发生。但是他这种不停的失去阵地的感觉我好像也不是能够完全的赞同，因为他稍微有一点粗糙。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快递行业 相对来说还行，就是很多人他可以从事快递行业，但快递行业你不能说它是情感劳动，它依然是属于体力劳动的，对吧？所以这种线性的这样的一种划分，我觉得可能还是过于粗糙了一点，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对，我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人类步步退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对，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点夸张吧。我觉得这个你说真正机器能够替代这个人的思想活动吗？我觉得蛮难的，对吧？我觉得就是说人的奇思怪想，人的可以有前瞻性，人可以反事实推理，人可以想象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东西，这个短期内机器其实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但是再向前走，这个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连接，尤其是这种情感连接是你说不清楚道不白，对吧？你对一个人有好感，你直觉对这个人感觉他是有威胁，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更难让机器去理解吧。就是有的人讲说，我们之前有过说，这个机器跟人的记忆最大的区别就是机器的记忆过了100年仍然是非常清晰准确的，因为那是数字的记忆。那人的记忆过了10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已经在做很多的筛选、重整、重塑，甚至是歪曲扭曲，对吧？这才是情感的价值，对吧？所以说反过来他却强调说，啊，情感的连接啊，感性的认知的交流，当然他也会提到男性跟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分工啊，这一点我其实还没有闹太清楚，你其实可以再去关注一下。你认同他这样的观点吗？还是说你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男性女性的这个差别没有那么大？
我对于这个观点我也是有一种比较矛盾的态度，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当这个社会越来越看重这个情感经济，女性会更占优势，对吧？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他好像是说，比如说他说体力劳动时期，这个时候是男性明显占优的，对吧？因为男性的这个体力明显更好。那么在思维劳动时期呢，男性和女性差不多是差不多啊，势均力敌，就是说好像感觉在大脑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区别，在这个思维上。那么到了情感经济时期呢，他认为这个女性会更占优。那么一方面就是说，我会觉得啊，那女性如果在一个经济产业上更占优，那么我可能会觉得很开心。但我另外一方面我在想，她是不是也有某种刻板印象，就是他会认为就是女性天然的就是更擅长这个情感，更擅长人际交往啊什么的。我并不说这不好啊，我没有认为这个有任何不好的意思，但是我是在想，哎，这是不是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刻板印象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很好玩，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思维经济真的不吃香了，人的思维劳动真的不吃香了，然后那些比较擅长与人交往的这样的一种个性的人会比较吃香的话，我觉得对于我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就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女性，但是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朋友都会吐槽我说，有的时候我就像一个所谓的钢铁直男一样的那种思维，就是这个可能就我觉得对个体来说也不一定。就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其实是一直想问，就是说人类真的可以放弃思维劳动吗？我觉得这个好像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就虽然有各种可能 AI 可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替代甚至超越人类的思维劳动，但是这就意味着人们真的要放弃这个吗？放弃这种理性的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反正我觉得就算有可能，我觉得这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未来。
当然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用男性跟女性来做分别，一定是 overgeneralize， 对吧？一定是过度的概括了。但是的确，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探讨说啊，怎么让更多的女性进入到领导阶层啊，企业的董事会、企业的管理层，那也会有人讲说，那因为传统来讲，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企业当中，应该都是现状是男性占优势，而且很多时候是占绝对优势。那这个时候女性怎么去突破玻璃天花板，成为管理者的一部分？那有人就会讲说啊，要利用女性的特点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它的特点就是说可能男性有的时候太刚或者是太激烈，那女性其实是更适合协调关系。那女性的 CEO 如果能够，尤其是在一个企业可能内部有很多的 勾心斗角或者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女性 CEO 她去协调各方面的能力，让大家能够对齐，让大家能够往一个方向走的这种能力呢，反而会比一个男性 CEO 要更强。那但是这又是 overgeneralize， 对吧？他还会讲说啊，也许女性心思比较缜密啊，可以把很多的细节在沟通过程当中看到很多的细节，很多的蛛丝马迹。这样的话，就可能是你在做准备、做协调，可能做得比男性做得更好啊。这些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不太希望回到男女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需要不去谈男女，但是哎，这些技能，就是说你能够平衡不同的关系，你能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只看到什么说了，还去意识到什么没有说，能看到沟通交流的这个肢体语言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然后你很心思缜密，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这种技能其实并不是机器，我相信50年、60年、100年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那这些事就是我。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也在一直在探讨你前面讲说这个机器跟人的关系。有一次我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跟凯文凯利跟 KK 在写书嘛，然后我们就在聊这个25年之后的世界。当时会觉得说啊，这个未来人怎么炫富啊？我提到一点，那么人怎么炫富呢？炫富以前你想你。
我这个突然想到我们之前聊过那个微小的总和，对吧？就是炫富的手段已经变化了。
对啊，对对对，就有的炫富，就是我炫富，比如说我可以这个，以前炫富是我要大牌，我要开豪车，对吧？然后后面的炫富是说，我不在意你的表现啊，就像硅谷有很多英特尔开始的啊，我们大家就穿这个老头衫啊 ，T 恤衫、老头衫，我不 care， 我不需要去穿的那么笔挺，因为我已经够有钱了，我不需要别人通过我的装饰、我的打扮来做。那未来在一个机器的时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畅想一个未来是什么？就说。我不用机器，这是什么感觉？你想想看，你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就说，机器跟我没关系，就是说我全部是人的情感连接啊。我有一帮助理，他们帮我做任何机器的事儿，我只要跟人打交道就行了。因为跟机器打交道，机器无所不在，跟人打交道会很有意思。
但是说到这个，其实我还想到有一点，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技能，就是总的来说，比如说是。服务把人服务得更好的技能，或者是让人更为愉悦的技能，对吧？我有时候我在想，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培养这种技能，它的难度真的很高吗？我指的这个高是一个比较，就是跟我们思维劳动时期的那些专业技能，比如说我们说学医可能要学8年，对吧？学法律也要学很长时间，就是这个技能真的是可以画等号的吗？这个我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我并不知道就是说培养这种情感劳动的技能需要多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是在想，就是当这个情感这个东西它真的成为了某种服务或者说成为商品，这个对于人类情感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觉得情感这个词呢，可能翻译呢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它的英文它这个书名其实是 The Feeling Economy，Feeling 并不是情感，对吧？ Feeling 更多的是感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经济实体就是他的一个产品，他一个服务会让你的感受更舒服，那么这个我们肯定是承认的，但是这个感受跟情感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
情感太窄了，感受要比情感更宽一点。
对，那我就是在想，就是当人们如果习惯于这种情感的产品和服务，甚至于当很多很多人也从事着这个情感的产业，他成为这样一个情感的劳动者，那么他对于人类的这个真情实感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这个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比如说你已经训练成一个很好的情感劳动者了，你知道怎么取悦他人，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或者说是情感体验吗？我也要打一个问号其实。
我觉得他其实在谈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其实比如说你刚才讲说情感或者说这个 feeling 让大家的感受这件事儿能不能培训，能不能学？那突然间我就想到了这个另外一本书啊，那当然这本书不是在讲情感经济，但是讲的是叫就是英国是全世界的管家，对吧？就 Butler to the world， 对吧？那你其实什么就是说你让我想到的 hospitality， 对吧？我们的这个好客，对吧？就是它其实是旅游经济的升级版，你的整个的衣食住行帮你做得特别好，就是酒店那个帮你解决任何问题的人啊，这其实是它这种体验。就是说这个情感经济是不是跟你营造一个比较愉悦的解决各种问题的 让人产生精神上的连接的，让人不觉得空虚，不觉得难受的这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呢，其实那英国人就，当然你喜不喜欢英国人那样的 butler 啊，那种管家式的啊，也无微不至，但是其实又比较专业化的啊，那是另外一种。但是英国人他的确培养出来这种，对吧？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当一个产业叫什么，应该制造业空心化的国家，一个基本上除了金融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发展的国家，一个当然在设计跟创意其实还是保留了很多的国家，然后另外一个他曾经富过贵过很长时间，所以他富跟贵之后他会知道啊，什么是富人跟贵人他喜好的那套东西，那套感受，那他是这个是可以习得的。在这边讲这个情感，不是说我们都让每个人都能够你作为一个尊贵的客人被伺候的那种感觉，对吧？他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单薄，他更多的还是强调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连接啊，那种其实其他东西替代不了的东西。那只是这个背后的问题还是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这样的服务未来是你愿意付高价钱，还是这个服务是还是会很便宜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这也是男性和跟女性之间的一个最大的性别角色的差别嘛，就是护士跟幼儿园的老师肯定女生要远远多于男生，对不对？就你以至于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我们小朋友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时候，那幼儿园逐渐开始说啊，我要有一个男性的老师在幼儿园里啊，他会觉得说，哎，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个男性的老师可以某种意义上去相对平衡一点。那护士就不一样了，护士其实一方面是情感连接，你前面讲这个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老年人的这个护理的护士而言，其实身体力强也很重要，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要搬来搬去，对吧？所以说这两个你都可以讲说啊，幼儿园的老师和这个护士他其实是情感经济当中很难被替代的，机器不一定能做得了，对吧？但是我们其实现在也在思考说，哎，男性女性应该都能做这样的工作，不应该这个是一个专属于某个性别。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要讨论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他付够高的价钱。你不能说这是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他可能收入很一般，但你怎么能够吸引大家觉得，哎，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愿意未来去做的事情呢？那你相对于码农，相对于企业的管理者，你相对于这个创业者而言，那肯定是这些职位是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上的，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情感经济的逻辑来讲，这些职位可能未来是很重要的，但是很重要会意不意味着他会能挣更多的钱，这是我觉得在思考的话题啊。
我觉得这个作者他的整个的一个大思路依然是看，就是说哪些工作已经基本上可以被机器替代了，然后他就在想哪些工作可能暂时机器还替代不了，那么这个工作你就可以考虑去做啊什么的。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一个这样的思路。至于是不是能够赚大钱，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这么说，他还是一种比较怎么讲，比较实用主义的思维在分析说啊，这个机器会替代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不能挣钱的话，你其实是很难成为一个就未来你比如说你让我们当然又讲得很庸俗化了，小时候啊，小朋友你未来想大想做什么，他说我如果现在你要说我想做个护士，如果尤其是个男生说我想做个护士，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 stereotype， 就我们现在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样子，都会觉得哎，是不是不够有出息啊怎么样，对吧？我觉得这要去改变，就是我要做一个人类的愿意跟别人产生连接的这样的工作。那这个工作的场景可能是帮助人，对吧？帮助不同时间阶段的人，可能是给人以这种情感的慰藉啊。我觉得这些就它怎么能变成主流，就变成大家觉得很包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思考。你接着说。
但是就是像护士也好啊什么也好，我觉得他您刚刚举的例子都是已经存在的，就是然后比较注重这种人际的这种关系的工作。但是作者的意思可能就是还会产生一些新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的，但这些工作在未来可能会比较吃香。
你会觉得有些什么工作呢？我觉得这也是你关注的点吧。
对，就是需要想嘛。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能够简单的把这个体力劳动、思维劳动和情感劳动分开，就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它可能是交叉的或者是多元的，就是更为复杂的。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体力劳动它当中要加这种有情感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哎，它可能就会比较比其他的同类的产品可能就会更为吸引力一点。我的感觉就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海底捞。 就海底捞其实它从这种食物的这种本身它的吸引力不是特别特别高，它凭什么这个吸引很多人，它其实主要是因为它的服务。虽然我本人其实我有点受不太了海底捞的服务啊，就对于我来说这个可能有点 too much 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它的这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秘诀。那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这样的一个归类。比如说我一直认为直播带货就是一种情感的，相对来说情感的分量非常非常重的这样的一种产品。你说人们为什么要在直播间里买东西，有些人说简单的就是说就是因为便宜，但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便宜。我不太上直播间买东西，但我有一次我就是好像是《封神》这样一个电影的剧组导演他们去那个小杨哥，抖音小杨哥的直播间卖货。然后你知道乌尔善导演他就是惯例的他要介绍一下他的电影啊什么的，然后小杨哥说，哎，你先别急，导演你先别急，你先别说话。然后呢就跟这个对着这个镜头说，来家人们，我们现在倒数这个十秒哈，我们看看大家能够抢多少票。于是他倒数十秒大家就开始疯狂的抢票，然后就好像是创了一个记录，然后乌尔善就惊了。那其实我当时我也惊了，因为我发现就是直播间的这样的一种带货这种购物其实已经跟货物都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基本上就是一个情绪上的宣泄或者说一种参与的一种狂欢。所以你让我举例的话我可能举不出还没有存在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是这是一类啊。
所以说你这个其实已经异化了，就是我们讲直播带货的情感已经异化成为情绪了，或者说是虚假的连接，对吧？就是它这个情感，就是说至少在我的界定里面它已经脱离了真实世界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借助于媒体不借助于机器的连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连接就是说这样的东西会更稀缺，对吧？就是说我陪家里面的老人这样的东西是别人没办法替代，对吧？朋友之间的相处无论是在你获胜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挫败的时候啊，有别人可以帮助给到你，父母对子女的温暖啊，这是我讲的情感。但是推而广之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可能在异乡能够得到好的服务啊，宾至如归的感觉啊，我们能够体验到很多温情啊，这是机器所能期待不了的。但是直播带货其实是一种虚假的，你刚才讲就是一种狂欢嘛，就是一种它其实是变成是它可能跟情绪跟各个方面有相通一点，就是它是非理性的。就好像这个董宇辉直播间带货，然后这个收获的几位大咖的老师上台，我相信在一年两年以前他们也不太可能说跟这个文学圈之外的人做这样的勾兑啊。但是一下子，但是问题是说它背后是一个商业的交易，对吧？就是你一天会有一场直播会有35000人订收获啊，比收获之前的订阅，我没有查数据啊，据说好像比收获以前一年的订户量都要多。但问题是这个情感的交流这种宣泄就是一时的，我买一张电影票可能我基本上还是会去看的，但是我如果订了一年的收获6本收获，可能我寄到家里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忘了，已经哎，这我买的是什么呀，也许就是从这个邮件都没有拆封就把它直接放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我觉得这种是这样的情感经济你带来的，它并不是一个精准营销，并不是说一个只是说啊，我跟主播有情感的链接，或者说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也许有一些感受啊，那我就用一些钱来表达。那这是一个非常 transactional 的，对，非常交易式的，它绝对不是那种人与人之间深厚的连接。所以说我也觉得就是说直播带货的异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如果说我们未来能有这样的数据，也许有一部分人原先真的不知道收获这样的文学刊物是什么啊，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让他真正意识到说啊，原来严肃文学也是很值得读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他只是啊为了某种连接而去付费，那就感觉就有点奇怪了。所以说我的感受就是我在读这本书和跟很多其他人再去聊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未来应该是一个更个性化的，对吧？就是我们讲说我们情感的连接其实是机器跟算法它要做的是说，哎，它可能更了解我，它推给我一些这个让我觉得喜欢的，同时它也能够给我一些让我去看到一些我原先没有机会 没有可能在我的圈层，在我的认知没有可能了解的东西啊，给我不断的打开新世界，就是连接加深旧世界的连接，同时又有一些新的世界，让我的世界变得更丰富多彩。这是原先很难做得到的，因为原先你想要把这件事做到，可能你家里非富即贵，你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是不是？现在它的这个平权就让你去有更多的机会啊，我接触到不同。那我在跟 KK 在聊的有一个想法也挺好玩的，就是他说未来会有什么，他说如果说这个 VR 眼镜会是一个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方便人人都会有的话，会有很多体验家，对吧？就是我就是专门拍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去坐一次过山车，我去坐一次攀岩，我去坐一次这个滑雪，我去到南极，然后我把我的体验直播，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另外一个人待在家里面，我戴着 VR 眼镜，我就可以感受到你在这种亚马逊的丛林，你在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你在干嘛啊？然后我能感同身受，而这种感同身受之后，他觉得应该会推动更多人，不是说沉迷在虚拟的世界，而是说，哎，我也要走出去去探险，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这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它当做情感经济，因为它其实或者说不叫情感经济，体验经济，对吧？就是分享各自的体验，让更多人愿意去参与到人跟自然、人跟人之间的体验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不是这个在直播间内的叫卖。我当然我这个有点走题了，大家一起几十万人买同样一件东西，只是因为某种连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
我觉得你没有走题啊，就因为这个其实恰恰是我还蛮关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所担心的就是情感经济它的发展就有可能就是去催生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异化，因为它容易实现嘛，然后资本趋利，它会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低质量的重复，就只要这个重复是 profitable 的，只要是这个获利的，对吧？它就会去这样的重复。因为你刚刚说到直播，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前几天有一个让我很兴奋的事情，就是那个星舰在第三次试飞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对吗？然后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的是，我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第二级火箭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那个等离子体的那个直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以直播的形式看到这个，就是因为星链嘛，就是马斯克同学不但用了上了他的这个星舰，还用这个星链技术，然后让人类亲眼看到了这一幕。我当时我就在朋友圈，然后我开了一句玩笑，我说这才是我想看的直播。
对啊，这种直播就是它是独特的体验，对不对？这个唯一的体验啊。
我就希望这种就是高质量的东西能够多一点，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高质量的体验能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又觉得在现实中可能就是那样的一种低质量的重复它会占绝大多数，以至于当这个情感经济真的就是很多人去追逐的时候，我就很担心的就是这样一种廉价的非常粗浅的这样一种情绪的宣泄，它其实是替代了这种真实的深刻的情感体验，这是我蛮担心的一件事情。
不，我觉得其实你就我们当然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因为就是说头部的直播它已经是很好的商业模式了，对吧？我觉得它的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一直在讲的说我们要下沉，对吧？我们就说其实无论是前面讲的这个收获还是你刚才讲的直播间，对吧？就很多人可能他并没有，就也许比如收获只在知识阶层当中有认知，但是知识阶层以外的人其实并不知道，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直播能下沉到更多人，那当然多少人能够 buy in， 真正长期 buy in， 真正长期成为读者不知道，但是下沉下来它其实有巨大的商业结果。但是我们在强调的其实是说真正在意义上一个算法赋能或者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会，它这个社会能不能改变社会是有阶层的，社会是有收入差距的，我们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工程的问题。但是它应该做到的是我们会有要向下沉市场去做规模更大的商业生意，但是更多的是就回到互联网的初心嘛，它更多的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华、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吸引人的那一点，然后又能够通过算法、通过平台的匹配的方式让他找到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让他能跟这些人产生很好的连接，而这个连接不仅仅是在虚拟的线上，很多时候会是线上线下，甚至会在线下的，那这样的连接可能会变成很好的朋友，也可能会是这个小众的我们叫有影响力的人在他身边能够产生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因为 如果是让不同圈层的人能够打通，当然是好事，但是在同样圈层的人当中真正建立紧密的连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做很多，你刚才讲一开始讲创业，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你说知识付费也好，你在做直播也好，在做什么也好，当你执着于内容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其实想做好你自己，那这个时候但是你其实也有一个希望说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更多对的人能够看到，那我们希望说其实未来的这个世界应该是能够成就这些人啊，当然这个这些人可能是常委，我觉得都够了。嗯，
对，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我觉得我很想问您哈，或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那个 KK， 就是说你们的乐观是从哪里来的？就我一直觉得像您就是不管怎么样您就始终还是觉得啊，这个反正挺乐观的，我觉得这个乐观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跟他我们写这本2049年的世界，就是未来25年，其实我们说要做一个乐观的预测，这个是乐观从哪，乐观从哪来，就规定就是我们不做一个黑色乌托邦的这个反乌托邦的预测，因为我觉得你想讲它不好，讲它有问题，讲它有挑战，讲它期待人，这有太多人可以讲，而且你讲的都不会错，因为没有发生，大家去做一些警示，做一些 warning 其实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跟他一起聊，我们更多是说，哎，如果我们能做得更好，如果说机器它并不是很快能够有意识，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 AGI， 就是通用型的人工智能不会到来，但是机器它一定在很多领域里面已经把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啊，让我们有机会去解放出来，我们用解放这个词而不是说被替代，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做什么，这其实是跟这本情感经济书讲的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说你当大量的这个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东西被机器所替代的时候，你要去仔细思考人的价值，人的使命，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人的价值，人的使命，人的意义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于沟通，其实这一点我们没有谈啊。我觉得他，我在跟这个作者对谈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对于下一代现在的年轻人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可能面临的这个挑战或者变化会更剧烈，对吧？那这个时候哪些技能是可能100年之后还是重要的，那我们就提到说啊，这个沟通的技能，沟通技能其实不仅仅是学会倾听，你愿意懂得怎么去跟一个沟通，去倾听别人，能够在沟通过程当中建立某种程度的互信，能够在沟通的层面不是就事实层面的沟通，而是真正有情感上的连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产生信任之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些相对我们也不能讲私密，相对柔软一点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他能分享柔软的东西是因为信任你嘛，对吧？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戴在面前 外面表示自己比较坚强比较牛逼比较怎么样的面具可以卸下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讲，但是很多时候是要练习的，对吧？很多时候要在场景当中去沟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领导力，对吧？那到底什么是领导力，对吧？有一群人当中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人有机会脱颖而出，他能够带领大家做些什么，这样的领导力是什么，是天生的吗？还是大家要去锻炼出来，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培养，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或者你在团队当中你怎么去增加粘性，对吧？我觉得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们一直在讲一个这个笑话，这个当然也不是笑话，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要移民火星的话，在去火星的这个团队，尤其是哪怕是星舰这么大，它也就顶多装100个人吧，对吧？这个团队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最需要的是一个 joker， 对吧？最需要的是一个会讲笑话的人，最需要的是一个在大家有矛盾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他不一定是领导，化解矛盾的人。因为如果说这个100个人在封闭的空间里面待6个月甚至更长，然后两边这个冰火不相容啊，那就很受不了的事情，对不对？我觉得这些，就这个反过来它就是情感经济，就是你的情感的连接的重要性了。我觉得只要人存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沟通才能帮助我们消除各自的这个成见也好，各自的不同的想法也好，让大家至少能够相互理解，那这个其实背后情感的力量非常重要。
对，您说到这个，就是我就想对于这本书《情感经济》有一个批 怎么讲批评式的建议，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不太赞同他的一点，就是他觉得人类慢慢的就是可能思维劳动就要放弃，这个我是绝对不会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智人嘛，对吧，这个智人是不应该永远不应该放弃他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劳动，虽然我们可能计算能力比较弱，但是思维的能力绝对不只是这一点。但是我突然又想到了那本看上去书名很像的一本书，叫做《情感机器》，这本书其实好得多，对吧，是马文明斯基写的，那么它的英文是这个 Emotion Machine， 它其实很明确，情感 Emotion Emotion Machine， 它这里面提到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类的这个思维其实它不是线性的，它不是说一会儿是理性一会儿是这个情感，它不是，它是理性情感直觉这些东西其实是交融在一起发生的，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增强一些情感上的那种力量，它可能还能帮助你在这个理性思维上获得突破。就我就特别喜欢的是这一点，当然他这本书的目的是这个人工智能之父，对吧，所以他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研究人类的这种思维活动，然后去生产出更好的人工智能，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旨。但我觉得这个仍然是有歧视作用的，就当我们说情感也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对于人类的思想是有帮助的，而是说我们不要理性思维了，我们就去搞情感好了。我说这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可取的态度，而是说我们觉得可以增强。嗯，
对，我对这点我特别同意，就是说它其实是叠加的，它是分不那么清楚的，对吧，就是说你要特别讲说我现在跟你交流是理性交流，然后过一会儿我跟你 我像机器一样 我 shift mode， 我换到另外一个状态，我跟你做情感的连接，不是这样的，对吧，我觉得就是在很多的交流里面它有一个表层的，它有底层的，对吧，我觉得就是说在最不希望出现，就有鸡同鸭讲，有很多形式的鸡同鸭讲，但是其实最容易避免的，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去对情感经济也好，前面你讲的情感机器，对这个了解之后，你其实会知道说你要意识到只要跟人的交流，就你特别要需要对表面的大家在谈一件事情，试图要解决一个问题，消除一些分歧，这个消除一些误会，但背后如果没有情感的这个连接，就大家没有 connection， 大家没有信任，大家不能够某种程度坦诚相待，大家不能够把自己的真正的顾虑、真正的想法、真正的目标某种程度分享，那前面的那样的谈事情本身就很难谈出来。我觉得这是情感交流的重要性，它不是一个白纸黑字啊，非黑即白，而是说啊，背后大家能够有互信，大家能够愿意去分享一些更细节细微的东西，也许他自己更，就是大家很多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一开始也想不清楚到底要干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只有聊了啊，有感受了，有感觉了，才知道啊原来是要干嘛，对，我觉得这些是重要的，就这些东西其实你想想看你怎么去训练机器去理解这一点啊，就在这个模糊领域里面，我觉得现在你很难让机器去感受到，在一个非常明确有事实，对吧，数据非常清晰的地方，我觉得机器它比人类有更强，所以这也是这个情感跟这个机器的之间的区别。嗯
嗯，我就很喜欢一个词嘛，就是心智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它强调又要有心又要有智，就是之前可能我们就也就说有一些如果过于迷恋或者说过于相信理性思维，那可能确实也有问题，就是我们并不是能够完全依据理性和这个逻辑来做事情的，而且不是休谟也说嘛，就是这个理性其实是激情的奴隶，对吧，但是这种观点，但是我觉得心也很重要，心可能强调的就是情感的那一面，我觉得只有你把这个情感跟你的理性结合得很好，你的心智才能真正的成熟，然后我们可能才能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
不，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生态的构建，我觉得它背后，当然我觉得这个批评也是我们个人的观点，我觉得绝对不代表任何这个对任何平台的批评，我觉得它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说其实现在人人皆媒的时代应该是有机会做出更多高质量的内容，当然我们这又是精英视角，对吧，我觉得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英视角不断的批判，因为我觉得你对高质量的内容，对的，你高质量的内容肯定是值得说，哎，我就说我原先的这些很多的讨论，但是就是中国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挑战就是说，其实传统媒体它对于高原先是传统媒体应该是高质量内容的重要的载体，但是传统媒体的示威就导致说其实很多的高质量内容其实它没有一个更固定的载体，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是在一个相对 自由竞争，这个没有任何的明确的未来的规则，人人都在吸引用户眼球的时候的这样竞争的时候呢，其实它很难给高质量的载体的人以一个长期主义的平台。你等于说你在这个平台上竞争的第一天，你就是要吸引用户啊，你吸引用户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做所谓的高质量的内容而不是贴近大众的时候呢，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起来，对吧？然后在背后它就变成是也不能叫劣币驱逐良币，就这个大家都会被某种商业模式所绑架。所以说背后归根结底还是如果它有更大的品牌啊，全球其实也不是说国外做的就好，但国外至少在电视和在传统媒体领域还保留了一些影响力，那这个时候电视你其实还是会去看，对吧？你说你去看奈飞也好，新进的平台你还是看 HBO 也好，那这是很传统的，对吧？它的平台仍然能够背书，你基本上就是说它会把相对制作精良的东西会在那个上面，然后 YouTube 带来的就是传统普通草根做的东西，那就各有各的这个玩法，其实挺好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我们把那个高大上的灭掉了，然后呢，现在都是草根的。然后我又说草根的地方应该有高大上，那背后你的商业逻辑在哪儿？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很郁闷的地方。